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小家庭遭遇饥荒与死亡。
一个小家庭经历神的奇妙救赎。
一个小家庭影响了全人类的历史。
小组查经系列路德记。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路德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查经啊。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呢，将会是路德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就是等于第三章的整章圣经了。我本来很想把它分开两次去查考，但是发现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体，一个故事很难把它切开啊。所以呢，今天就一次的在节目里面查完整章圣经路德记的第三章整章。好了啊，我想考考这个小燕，不是考，问问了啊，小燕，麻烦你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第三章整章一个重点的故事是讲什么的呢？
哦，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能够表示的。
不能太简单了。
拿尔米这个婆婆呢，希望她的儿媳呢能够得到幸福，所以呢就提议她主动向波阿斯去求婚。
嗯，
讲完了
啊。好，就是这个婆婆呢其实是有意的刻意的叫他的这个儿媳妇呢去接近这个波阿斯啊，让他们呢能够走在一块儿啊。好，那大概就是这个重点的故事啊，我们抓住这个重点故事去看整段经文。首先呢，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来念念啊。一节到六节说呢，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六节说，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请你们两位数一数，仔细的数数，到底这段经文呢说拿俄米吩咐路德做些什么事呢？啊，逐一的数一数。不如木心你先来吧。
对，我觉得拿俄米呢，让路德做什么事情呢？在这个经文的三章三节已经很清楚的，比如说像沐浴抹膏换上衣服，还要下到场上，还有告诉路德很多细节，就是不要让他认出你来。
嗯哼，小燕呢有补充吗？
也就是那个行动再讲仔细一点，悄悄地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子，然后躺卧在他的旁边，躺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做任何事情，因为波阿斯自然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嗯，而且要等波阿斯他吃完了，吃饱了啊，要睡觉了，这个时候呢才掀开他的被子，是吧？
对对，其实我没看到拿米这个婆婆是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在吩咐路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已经做了很多前期的功课。
嗯，
比如她已经算定了，或者说她已经调查清楚了阿波阿斯要在场上做一些事情，
算准那个日期是吗？
应该也不是算准日期，就是说她可能在之前的很多时间已经观察到了波阿斯，我相信她有这个心思让路德去接近波阿斯
啊哈。
计划了，对，应该有计划，应该有计划的。
嗯，不是一时冲动啊，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
对对，我们看到拉米他也是非常有善心的，能够有为他人着想的心，
哈哈，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婆婆的。
哎，所以这个婆婆其实是先有了一些计划，有一些安排，然后呢就劝这个路德，哎，你去做吧。这样子啊，不是不是心血来潮这样子的。
对对，他把所有的细节都替路德想好了，路德只要去执行就可以了。
对，那当然插个题外话，我们现代人看呢，我会疑惑这是当地人求婚的习俗吗？因为在我们现代人看，可能我说难听一点，你会觉得路德是主动去诱惑这个男人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问的另外一道问题了，就是但是这个婢女啊，一个女仆啊，一个婢女，她睡在她的主人的脚下身边，到底这个动作在当时代表什么呢？
查考过一些相关的资料，说仆人如果睡在主人的脚下，共用被子是很普遍的事情，当时很多人都这么做的。那表示呢，在那个场景，路德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波阿斯，他愿意降卑自己，好像我一生都在主人的脚下好好的伺候你。你看第九节，当波阿斯问你是谁，他的回答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嗯嗯，
他已经自称了这个身份了，所以对你问的问题很好，就是婢女跟主人的关系了。
是是是，除了是这个工作上面，
嗯，
一个是雇工，一个是老板这种关系以外呢，其实这边已经表达了路德他想跟波阿斯说我愿意以身相许，
就我是你的人了。
对，
对，这是犹太人可能在当时的一种风俗习惯，一种求亲的风俗习惯。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注重了一种婆媳关系啊，还有一种道德伦理。当然它有很多的风俗习惯了，这种道德伦理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比较难以接受啊，
不可思议了，
对对，怪怪，真的。
但是在当时可能就是一种风俗习惯的，
嗯嗯，
表达了一种求亲的方式。你想嫁给某个人，或像你想娶某个人，你总有一种表达
啊哈，
这种表达又是合乎民族习惯，又是合乎当地的风情的。尽管这种合乎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好像不是那么融洽，但是确确实实是当时的一种表达。
同意同意，所以千万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现在今天那种观念去看这个动作啊，你必须了解是当时犹太人他们那边那个时候的一个风俗，他们的习惯。那路德呢就真的照着她婆婆所吩咐的去做了。然后你回看第一节的时候呢，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第一节啊，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觉得这句话反映了这个婆婆拿俄米是个怎样的心态呢？当时
上面我们稍微讲过，拿俄米希望路德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他
以后的生活能幸福。我们再仔细看看第一节他怎么说，有几个字呢反映出他真的很爱路德，视他为亲生女儿。
他
说我为你，我使你啊，
他
处处都是想到路德将来的生活，
为他着想。
对，他想到我自己年纪老迈，你总不可能一辈子都跟着我陪着我吧，女孩总是需要有一个家，而且她说安身之处啊，
是
希望她能够找到一个依靠。但是譬如第二节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我在想 其实拿尔米知不知道除了波阿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近的亲属呢？
当然知道，他恰恰知道有一个比波阿斯更亲的亲属，但是他没有选择那个亲属，而是选择了比较远一点的这个波阿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拿尔米的一种非常有一种眼光的。
是是是，我也想这么说，因为他爱路德嘛，所以呢连这个都帮他想好。波阿斯他的名声好，而且他是个敬畏主的人，他肯定能够带路德很好的。
对对，波阿斯不仅是一个敬畏主的人，而且我相信他也非常遵守律法的，他是一个财主，经济实力应该没得说的，而且他是有名望的财主，就是说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当中他是能服众的，无论是道德啊还是身份啊还是经济啊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拿尔米选择波阿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是是是，
所以拿尔米在这边的其实他是做媒人，等于是做媒人，就是撮合了这两个人啊，让他们走在一块儿成为夫妻啊，当然这是一个开始了啊。那么还有下文呢，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以后，七节到九节吧。七节到九节那里说呢，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是睡在麦堆的旁边，路德便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就是波阿斯忽然惊醒啊，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的反应和路德的回话，你觉得当时这两个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其实我没看到在这里呢，当波阿斯问路德的时候你是谁的时候，我没看到路德回答的非常的有智慧。首先他表明说我是你的婢女是吧，
婢女，
然后呢求你用我的衣襟遮蔽我，这里就代表了一种我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眷顾的
啊。
而且他又告诉他，告诉波阿斯说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我想这个至亲的亲属呢，在路德和波阿斯那个语境当中呢，有一种特殊的含义的，就是说这种至亲的亲属呢，你要承担对路德的一种照顾
啊，
包括我们看到赎买这个财产，甚至说你有责任要娶路德为妻的。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路德已经相当明显的要表达，哎，我想跟你就成为两夫妻，已经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路德之所以有这种表达，他也是奔着波阿斯会答应他的
啊，
否则他不会有这种表达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至近的亲属在他们那个语音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的。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波阿斯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波阿斯也知道他会怎么样去做。
我也同意这个衣襟啊，在当时表示婚嫁。男女结合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当波阿斯听到他已经知道路德你前来的心意是什么的，而且这个衣襟呢，我们记得在二章十二节波阿斯也祝福路德说愿你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其实这个衣襟跟翅膀是同一个字根的，表示我想被你保护，我希望得到你的保护。那如果你说第九节我们很明显看到路德的心意，但是波阿斯呢相反就吓一跳，突然有个妇女躺卧在自己旁边呢，他来不及反应，因为太黑了，所以一下子
太主动了，
对，一下子也认不出路德。然后呢，其实木星刚才说的也很好，路德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方面是拿尔米告诉他他很听婆婆的话，那另外一方面你说爱情嘛，他大概也知道也感受得到波阿斯对自己的心意
啊，
大概是有好感，
是
最起码不会讨厌自己吧。
对对对，我也觉得在这个时候呢，路德的确是非常主动了。那其实一个题外话呢，特别是中国人觉得谈恋爱嘛都是男的做主动嘛，你不会觉得这个路德作为一个女的这样谈恋爱主动，女的做主动是不是有点怪怪，你们能接受吗？
我当然能接受在这个现代社会里头，但是可能古
旧传统还是
比较难，你应该等那个男的去追你啊，对，应该找一个更加爱你的人嘛。如果女孩子主动去追求，可能 没有矜持啊。
但是也起码不是错的，
对，一定不
是
错
的，女主动的也可以的，也是合乎真理的。
我个人觉得倒是这地方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的三节经文啊，其实这个情节不能够说显得唐突的，为什么？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为什么在第二章或者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波阿斯和路德之间有很多好的互动的，
嗯嗯，
波阿斯也非常照顾路德的，包括他那些卖税的事情，对不对？他故意让他的仆人丢掉一些，让路德去捡的，
是是。
而且波阿斯对路德非常了解的，
嗯，
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十一节呢说，女儿你现在不要害怕，
嗯嗯，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嗯，认同她的品格
了，对，
很欣赏她。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德了解波阿斯，波阿斯也了解路德，而且路德是听从她婆婆的吩咐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考虑问题呢，所以三章的八节到十节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是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酝酿啊，渐渐的越来越成熟了
啊啊，对，虽然四章嘛，但是应该经过很长的时间了啊。
对，比如说当路德提出来他有这个意思的时候，波阿斯可以拒绝他的，
嗯嗯嗯，
但是
他
没有，对，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心心相印的，
是
都有这种意愿吧，这样
是的，是的。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六月份是高考的日子，鼓励你在紧张的心情下听听神宝贵的话语，从心得力。2022年，良友电台与你一起经历神的同在与带领。
好，回来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接着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就说，波斯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好，那这边呢就提到至亲的亲属啊，你认为这个时候波阿斯跟路德是处于怎么样的关系呢？突然他提到这个亲属那个关系，
对于路德来说，在那个时候除了拿尔米之外呢，波阿斯应该是他最亲的亲人了，
嗯哼。
然后呢，波阿斯他觉得我保护路德是我的责任，是我应该要尽的本分。那当然，虽然他已经说我不是你最近的亲属，但是很明显的波阿斯是给了路德一张可以兑现的支票，
嗯，
可能之后我会帮助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不是你至近的亲属，但如果那个人不肯尽本分，我也一定会娶你，就是给路德一个应许，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归宿的，你一定会拥有一个新的家庭。所以如果是路德的话，在这种关系里头他会感到心里很踏实，他不会感到很害怕了。
母亲呢，你有补充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章的十二节那里讲得非常清楚了，他说波阿斯也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说波阿斯知道路德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还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亲近，
是，
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有权利优先选择路德，购买路德的那些财产，还要优先娶路德为妻，
嗯哼，
所以呢波阿斯不能抢在这个人的前面，
是，
否则的话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违背当地的习俗的。
是是是，所以他要处理这个人中间那个人的问题。
对，他要询问这个人的意见。
嗯，
除非这个人放弃，所以波阿斯才能够娶路德为妻。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十四和十五两节，十四和十五。小燕，麻烦你念念这两节经文。
好的，三章十四到十五。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六波机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好，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啊，非常有趣，为什么波斯好像要隐瞒路德来过这个打谷场这个消息呢？好像有点鬼鬼祟祟的，到底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
我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真的打从心底里觉得波阿斯是一个硕果仅存的一个好男人呢，他想得很周到很贴心的，因为他为了避免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胡乱的猜测，如果突然之间看到路德在那个波阿斯的房间帐幕里跑出来，人家会怎么说呢？可能会在他背后说三道四啊，讲闲话，让路德蒙上不白之冤呢。那加上波阿斯确实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更亲的亲属愿不愿意娶路德嘛，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保住路德的名声啊。
嗯哼，
对对，我同意小燕说的了，有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没有办成，你就先吆喝出去，
人家会说他们行淫啦、啊、苟合、啊、这样子。
是的，是的，罪名可大了。
嗯，对，对，我觉得一方面是波阿斯他为自己考虑，更多的我想也是为路德去考虑的。
啊，
对。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在上文呢，就是说这个路德睡在波阿斯的那个脚旁，那么有的人甚至推论说呢，那个晚上是不是路德跟波阿斯已经有了性的关系呢？
哎，我觉得没有。
对对，所以就根据波阿斯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应该是没有婚前的性的行为这样子。问怎么样呢？这一句话呢，波阿斯好像要隐瞒，为的是保护路德，
是
过于保护自己，是为了保护路德，
保护他的名声。
对，希望人家都觉得她是个很好的一个女人啊，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继续看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十六到十八节呢，就是说，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那路德回家以后呢，就把整件事的过程告诉了拿俄米了。你怎么形容当时拿俄米的这个回应啊？这个表达有什么特别呢？觉得
拿俄米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很安心，而且他让路德你也要安静的等候。你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不用焦虑，你不用操心，因为他说什么，最后一句话真的很好。他说啊，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就放心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情吧，他一定会履行他所应许的事情。他是一个守承诺的人，也安慰路德，你无论是怎样的话，你都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的。
嗯哼，他是安慰这个路德，让他放心啊。那木心呢？
对，我觉得小燕说的非常好了。我们也从这个路德和他的婆婆拿阿米对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拿阿米对于波阿斯了解的非常深的。
哈哈，
我相信波阿斯也是一个重承诺的一个人。
嗯嗯。
哎，为什么呢？因为他婆婆说，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我们看到拿阿米不仅对波阿斯有信心，而且对上帝也是有信心的。
是是，
所以他相信上帝会成全路德和波阿斯的这样一个姻缘或者这样一个安排的。
可能波阿斯他本来他的为人，他平时的行为，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讲信用的人，
对对，
一个负责任的人。
经文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不仅是一个财主，而且是一个有名望，而且是一个有名望的财主。名望，我觉得这两个字就是非常能服众的。
对，你想想看，其实拿尔米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嗯，
如果有人这么评价你，你应该觉得很荣幸啊，就说明我平常行事为人都 还不错的啊。
是是是是，最后我想问你，怎么总括拿俄米、路德和波斯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呢？说两句，怎么总括？
我想说呢，我看到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他们先想的，他们先考虑的都不是自己，他们先考虑的都是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感受啊，而且他们都是主动投靠上帝翅膀下的人。我记得罗大哥你有一集说到路德记其实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却很明显的看到他们三个人都相信耶和华的带领，都相信耶和华会赐福会恩待每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人生不同阶段都经历了主恩，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相信主会赐恩典赐福嘛。特别我们看到在士师的年代，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很败坏的，大部分人都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但唯独这三个人让我们看见，当神爱人的心浇灌在一个人心里边，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很有可能像拿俄米，很有可能像路德，像波阿斯的。
简单的说就是对神的尊重导致他们互相的关心，互相有爱在里面，是吧？
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这三个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有意思的。通过这三个人的互动呢，我感觉人品是个好东西的。我们看到拿俄米是和路德之间是人品在起作用的。我们看到路德对于他的婆婆照顾得非常好。波阿斯也是有名望的，人品也是没得说的。我们看到拿俄米成全了路德。波阿斯也成全了路德，最后呢，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有了孩子，也成全了拿俄米的。所以这三个人之间是在人品都是没得说的，而且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成全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在这个成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也得到了他应得的一个荣耀的。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好了，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看《路德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了。那么下次再见喽！
再见。
你要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就是